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我们还是为民数记第32章祷告一下。我们好久没读经了，操练也不够，感觉圣灵的说话也不行。但是我们还是求主的宝血厚厚的洁净我们，遮盖我们一切的罪和软弱。然后邀请圣灵今天来光照民数记。民数记32章的话语，继续，这些话语向我们说话，也对着我们供应更多的弟兄姊妹。阿门。
是，就是关照我们今晚的读经，有的运行，然后求主说我们的灵柱火柱，火柱给我们开路，让我们看到的智慧，然后也能够智慧能够。把主的实际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来，那些赞美主。
阿门。那我们就我把这个屏幕晒出来，看得见吗？民数记32章第一节，流便子孙和加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放牧和牧放牲畜之地。
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
亚大路、以本、雅谢、明拉、西西本、以利、雅利、士班、尼波、比稳。
这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所封许之地，是可放牧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
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你仆人为业，不要叫我们过约旦河。
摩西对加得子孙和流便子孙说：反倒你们的兄弟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
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恢复仗的，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那地呢？
我先前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那北地，那时他们也是这样。
他们上到以斯各谷，到看了那地之后，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
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起誓说：
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上的人，断不见不得看见我所要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
唯有基利洗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耶和华。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直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
谁知你们这些罪人的种类起来接替先祖，使耶和华向以色列的烈怒越发加增。
你们若转移不跟从他，他就要再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他们便使这众民全都灭亡。
俩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圈，为妇人孩子造成，
我们自己要备妥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直到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
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了产业。
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给我们的产业是在约旦河东面这里。
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
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直到他把仇敌从他面前赶出去。
那地在耶和华面前被制服了，然后你们才可以回来，卸下向耶和华和以色列的责任，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
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
如今你们口中所说的，只管去行，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为你们的羊群累圈。
加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对摩西说：仆人必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
我们的孩子、妻子、羊群和所有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
但你的仆人凡在军旗出去打仗的，都要照我主所说的，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
于是摩西为他们嘱咐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众支派宗族的族长，
对他们说：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若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那地在你们面前被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业。
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
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回答说：耶和华对仆人怎样说，仆人就怎样行。
我们要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并入迦南地，只是在约旦河这边，我们所得为业之地仍归我们。
摩西将亚罗密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厄的国、那地和那地四境的城邑，都给了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马拉西半个支派。
加德子孙修建比本、亚他路、亚罗尔、
亚他路、苏法、亚谢、约比哈、
伯尼拉、伯哈兰，都是坚固城，他们又垒羊圈。
流便子孙修建西施本、以利亚利、基列行、
尼波、巴利缅、西比马，并给他们所修建的城起了别的名字。
马拉西的儿子马举，他的子孙往基列去，占了那地，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
摩西将基列赐给马拉西的儿子马吉，他的子孙就住在那里。
马拉西的子孙雅尔去葬亚摩利人的村落，就称这些村落为哈韦特雅尔。
罗巴去占了基纳和基纳的乡村，就按自己的名称称基纳为罗巴。嗯，
奶奶，有什么感动的问题没有？
我的问题是说，刚开始这两个支派他们就想留在这个就那个
以东，
以东，对，然后他们不想过河，但是被摩西的责备和警戒之后，他们决定这个行耶和华所说的。那这里为什么要强调他们要在这里这个为这个牲畜累卷，为妇人孩子造成，这个是为了预防后顾之忧呢，还是有没有别的什么生意在这里？当然这个摩西也允许他们这样去做了，我看很多篇幅都在写这个。
传统的理解就是认为说他们没有过约旦河，最后呢导致他们最先被仇敌攻击灭了，传统的理解就是他们没有过约旦河，但是呢他们最先被仇敌攻灭了，但后来北国以色列他们也都灭亡，所以呢这个就是意思是不是消极的，我就不清楚了。所以这今天我们就要看看我这几天在想的，这里面有没有积极的含义？就过去是，就是说一般的评论是认为是消极，就是说好像罗德看见水草之地索多玛水草丰富，他就往罗德走，往索多玛走，那索多玛是个堕落之城，对吧？就是看着眼，凭着眼见看见了好的东西，而不是凭着灵里的看见，不是凭着灵里的看见。那这里肯定和罗德的是有类似之处，他后边呢他也不是错的，他也是对的，就是说他刘辩子能讲的他是凭眼见，他看这里放牧牲畜好他就去，但是他不管说神应许的是让他们进入美地，让他们进入美地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加勒和约书亚他那么重视，那么有信心说我们要进入美地，那进入美地，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对不对？ 对于他们的家族来讲，是不是也有着重要意义？是他轻看了，或者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也好，或者轻看了属灵的产业也好，或轻看神的应许也好，他的孩子的家牲畜，这个牲畜这个肉体的需要是及时的、眼见的，需要满足的。那当然了，后面他有个折中啊，他说我们去打仗，我们帮着打仗，但是我们人不过去。这里是什么样一个心态？就是传统上是用消极的方式来解释，说他们看见这里水草丰富啊，可放牧牲畜啊，就凭着眼见把这当作应许之地，而应许之地就在眼前，他们却不进入这个应许之地。那属灵解的大多的负面的意思也是属灵，在预表就是说基督徒顾念肉体的需要啊，顾念眼前的看得见的这个东西啊，而忽视了身在灵里应许的这个更美好的事物啊，这之类的。但是摩西也许可他也是去征战，他总是可以说是半路良平，但是比罗德的妻子还好一点。罗德妻子成了一个严重，因为他心里还留恋这个索德玛，回头一看变成了严重，他是半路良平。那这个刘辩家的也有一定消极性啊，也是半路良平，就是他马上就到美地了，准备进入。那为什么呢？他至少这说明他不可慕。那对摩西来讲，摩西他可以生气啊，他说我这是想进去，不能进去，因为我不让我进去啊，我必须在这之前死掉，不能进南美地。我就是如果摩西的心态，或者可能一个宝贝神的应许的人心态，就我死了让他看一看。但是摩西多次求神说让我进去，让我进去。神说你不要再给我提这事情，我已经决定了。所以神就连摩西都是多次祈求神能允许他进入美地，但是呢神坚决说不可以。但是神这样做就是他的旨意和他的智慧，一个是管教摩西，他在第二次击打磐石上他没有尊神名为圣，就是这是一个是管教。但另外一个一点，这个属灵意义上超出对摩西的管教的意义，还有更大的意义，就是摩西他没法进入，因为他是律法，摩西遇到的律法，过了美地就是进入的是就是预表在灵里的自由，在基督里的真自由，进入美地就预表基督，过约旦还预表基督啊，基督也在约旦河受浸，所以摩西不可以过约旦，因为过了约旦河之后，好像是那个约书亚人带领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又受割礼，出去肉体，以色列人。他受割礼他是不是出就是以色列第二代人，他有些人出生还没有出去割礼的，他就通过这个事儿就出去割礼。在他这里我不知道能不能引起什么感动来，就是说他过约旦河有一定程度上来预表他律法和基督里基督的这个界基督里的自由的界限。我不知道对于这个刘辩和加德他以及马来西亚的半支派，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在属灵上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就我大概回顾一下，就负面的解释认为他们是轻看了美帝了，但是他也没错，但是不是就仅仅如此呢？我们知道了，我们仰望圣灵光照吧，我也希望能看到一些新的东西。这是我的先短短的回答。
宋弟兄，你说的加德和流变的支派，最后他们没有过以东河吗？
那没有过，还有马来西半支派。
是在不是在这个章节是后面吧？
对他们就是选择不过嘛，这里就只是选择不过嘛。他们少数人过去打仗，但是他们全家就是在不过。
哦，
这个你看三十二节五节，32节5节说，又说我们若在眼前蒙恩，请你把这地给你仆人为业，不要叫我们过约旦河。这里是应该是有更深刻的属灵意，他祈求摩西不要叫他们过约旦河。
对，这个是在摩西的责备之前，对吧？那责备了之后，我看了他们就是说，把牲畜和妇人孩子留下来，但是他们还是会带着兵器过约旦河的，是吧？
对对，他们带着兵器过约旦河。
那最后他们还是去美地了。
就他们去美地，他们不以美地为家。我说不去美地，就他们只是去那打仗，回来之后，
哦，
还住在约旦河以东了。
哦，最后他们是就是打去了打仗，但是没有那个住在美地啊。
对，而且加上我的一个经文就是说，摩西对32章28节29节，对这个祭司和约书亚嘱咐他们，还有各宗族的族长嘱咐他们说，对他们说，如果加这个流便带兵去。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若你们一起过约旦河，那地被在你们面前被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给他们为业，就是把约旦河东给他们为业。但是如果他们不带兵去跟你打仗，他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就意思就是，如果他们食言了，没有去打仗，那这意思就是说他们。还必须过约旦，
那就是得，就是他们没去，反而要待在美地，但是去的话，
对，这就是加扰我的问题。他如果不去了呢，就是可以让约旦河东的基列归他们为产。如果没去，就让他们在迦南地，你们中间的产业，就是说必须得过约旦河。所以也许他这里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他们过约旦河打仗就等于是一定程度上是，就是说以色列人必须过约旦，是吧？
嗯，
以色列人必须过约旦河，但是如果他们的牲畜过多，牵累了儿女，这个妇人，那比较成熟的人他必须过约旦河。就是打仗的过约旦河，我这个不知道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属灵意义。你从基督徒来讲也是这样，不是每个人都会得胜，但是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会得胜，希望每个人都会得救，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得救，也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能得胜的。
嗯，
属灵上都能达到成熟的地步，他不是的，他这是当然是最好的。姐，你有什么感动没？
我这样听明明就是就对
还听不清你说话。
哦，我这个声音有点问题。
啊，没事。
嗯，没事。
会不会兄弟，会不会是神的旨意，就是说，加德和流便的子孙，他们。神确实是把迦南地应许给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但是呢，他们这些可能代表迦德和那个流便，他们可能会被代表的，就是说他们愿意顺从，但是还没有完全的ready， 就是说他们还有别的这种考量，就完全没有完全的分别为圣，但是神呢也是看中他们愿意，因为他们这里也说了，就是说那个仆人必照我主的吩咐去行，所以他们也是顺从的，在一定程度上。所以神呢，就是说如果他们打赢了，他们这个还是给他们这个在这个原来的这些地方，不是美地，给他们这个城，给他们等待的时间，给他们一些这个去圣别。分别为自己分别为圣的神，就像圣经说，如果天堂那里不是也有离神的远近之分吗？会不会有一些还没有完全这个，就他们愿意顺从，但是没有完全被圣别的，他们可以放在
一个地方，那是完全这个顺从主，也完全被圣别了，他可以到达这个美地区。那刚才也说了，这个摩西代表的律法，那这些人会不会是还要回主允许他们打完仗再回到这个基列这里，让他们这个唯一就是他们还要需要在律法的管教下面，才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受成全。我想会不会有这个想法？
这是很好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刚才我提到嘛，因为摩西他无论如何他没法回约旦，不光是他犯了错了，对吧？因为他代表的是他代表的律法，人不能，当然律法是一定程度上是帮助人保守人不犯罪，也有很多在旧约中敬虔全心守律法的人，他们也或许得的益啊。我们所谓得的益，不是说否认我们今天的在基督徒必须在基督里因信成义，不是否认者，而是说现在旧约有他的对旧约那些时代的怜悯，就是亚伯拉罕，他们对吧？他们只是在灵里可能在见过基督大卫啊，那灵里，但是他们还是在律法之下。那这个也是个很好的解释，就是说，就是可能是说，这个虽然律法要过去，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嘛，对不对？我以前常常讲那个例子，点炮仗，点到那个尼尔点完了之后，它一定会爆炸，也一样，就是它这个律法，它一定会引进基督。所以当然约书亚就预言基督了，这都是图画的语言。约书亚过美，带领以色列人，第二代那预言新人，但约书亚他又是第一代，他预言基督啊，基督他是从神来的，也是受造的人，他是带领人进入这个美地，真的是突破了律法的辖制，进入基督里的自由。但是实际的经历里，在教会可能真的还是律法与恩典并存。就是以前我们也讲过关于恩典福音的争议嘛。姐姐受到恩典福音的帮助，因为你是被律法打伤了，限制了多。但有的人不一定是恩典福音他们这么最恩典福音的倡导人这么讲的，但下面有走歪的地方，就是过分否认律法的作用，但也是会走歪，因为我们今天就需要律法，有的时候就是律法就是管教啊。我们无论在生活中需要神的管教，有的时候神就限制我们的肉体，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他就是神就不给你这方面自由，那就是律法，而外面环境上有限制，都是属于律法的作用。但律法的目的还是把我们引进基督，是让我们在生命上成熟，让我们肉体被消磨，被剥夺，到最后对进到灵里的自由。我阿门你这个想法，我觉得可能是有这样的考量。
顺利，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两节，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他说了，就是他两个前提都是说一同过去，一个是带兵器去，一个是不带兵器过去。我的理解就是不带兵在迦南地中间得到产业应该是更高的荣誉，对吧？那他不带过兵，不带兵器过去，会不会这指的是他们的信更大？因为他们之前不想过去，一方面留恋这个约旦河以东这个地方，这个环境比较好，可以畜牧，对吧？那他觉得要去那个迦南地的话，他们觉得那里还要打仗，还有这很多危险，所以这也是他们刚开始信心不够的地方。那他这样子过去的话，如果带着兵器过去的话，那他们可能就是他们确实是顺从的，但是带着兵器去的话可能也是准备战斗，但是如果他们顺从的同时又不带兵器过去了，会不会是觉得他们的信心更足？那就是说明不带兵器过去了，他们就觉得
因为主应许的，他们不需要靠自己的这个比是否带兵器去赢得这个胜利，所以就这时候可能他们的信心就更强了，所以这个主会被更喜悦他们，所以就允许他们在中间得到产业，就是主给你的是你自己，你自己已经 ready 的那个部分，他们可能就是在顺从上他们是已经做到了，但在信心上还不足，所以神把他们放在激烈，让他们继续在那里操练修炼，或者是被律法的管教和成全。但是呢，他们如果顺从了，同时不带兵器，会被代表他们同时也在对主有很大的信心，所以这时候他们可能就 qualify 在迦南地有他们的产业。就是说，我就觉得不带兵器这件事情到底是代表什么？
对你讲这个，这就是可能圣灵高亮，我们讲 highlight。以前没有注意到，现在逐渐注意到，这是圣灵说话的方法。你就读这个，就是圣灵帮助你一个点。我阿门了。你看这加的是从流变成了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已经打掉了。若以你们一同过约河，那必在面前被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给他们为业。那是说凡带兵器打掉，那就基列如果是加的流变子孙中又不打掉了，可能就得不到基业了。连今天的基业都找不到，对吧？
对。
按照你刚才的逻辑来讲，如果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那就要在迦南地，那你中间得基业，那就是真的是更美了，就是顺服和信心得到更美的地，迦南地肯定是更好的，这是应许的地。
对。
这个是圣灵的感动，这个很好。哎妈，我们总是这个征战属耶和华，是圣经中一个基本的主题，在旧约中的一个主题，是说我们的征战是属耶和华，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神来教导我们，来学习顺从。这是第一个打的功课，是非常非常难的。第二个功课就是信心，这也是非常非常难的。就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是我们不认识神的旨意，是我们不能顺服神，不能顺服神的旨意。我讲过有段时间，因为某个环境争了很久很久很久，不能顺服，但神的手并不离开。所以呢，我一日常常那时候呵呵，我想起那有神的例子。那时候我前几天跟我太太讲，那时候常常其实河边散步啊，都没想到说钓鱼，天天就走到河边，很大的河边，相当于就是那时候在环境中难处中嘛，就常常只是就是找不到。那时候也有好几年，也不读博士，上班也不忙。翻译也不多，反正事情也不多，就是常常中午出去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但是有的人怀念，所以有的人不能顺服，你说每天晚上在跪在地上祷告，求神加力给我，让我能够降服于神，然后最后胜过这个难处，被降服之后又做了一个很大的属灵上的突破，因为得神的喜悦，第一个是降服，就是降服的过程，所有被神呼召的人，被神使用的人，最大一个难处就是一个征服你的问题，降服的问题，降服的神要使用一个人，不是你多能干，多有本事的，是吧？我们现在的能力，我们的才干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也训练我们，也是有一天会神会使用的。但是归根结底，神要使用我们呢，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降服神，如果我们一个人能够降服在神手里，神能够大大使用我们，超出一切人所求所想的，能够超出一切人所能够想象的，是甚至一个很平凡的人，只要真的能够把自己降服于神，这个那个是。这个真是最伟大的工作，因为 人的意志是非常非常难的，要降服于神，是神与人之间摔跤雅各的经历也好，或者是人与神同行，里面一个最大的功课，这个想第二个呢就是信心，就是说信心就是看见，相信神所应许的超出我们眼睛所看见，就是因为我刚才讲了降服，降服的是它是一方面，另外一面它就是信心。信心就是说，降服呢主要是征服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能够顺服神，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在我们身上旨意。那这个呢，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神去使用我们，在我们身上有工作，好完成他的旨意。因为神不需要我们很大的能力，因为圣灵去浇灌我们，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和能力。但是要叫一个人降服，是几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一个工作。但是赐恩给你，一天就赐所有的恩赐给你，你都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信心，这信心就是说，他不仅仅是想，他不仅仅是为了完成神，他这个神的旨意，神的一个工作，他这个信心，他就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在程度上，他跟降服，他都是很重要。这是哪个重要？信心就是说，认识神的自己，认识神的自己，就是在我们各样的情景中，我们眼睛所看见的都不能动摇我们相信神的所事、神的美善、神的良善。就是我在讲我这些年的经历，就是说一个是就是个挣扎，降服不降服的问题，意志怎么降服，这是一个神对付的一个很重要的点。第二个点就是说信心，开始也没有信心，你怎么知道找到神赐给孩子，神就最后答应完，还有很多的事情，就是他这个信心的问题，就是神还一直要操练你的信心。从跟小事的共备啊，各样的试炼，找到了答应啊，它是一件事物的两方面，你没有找到了答应，很难得的信心。那你没有试炼，你这个信心也不能经过试验。所以它这个过程中，这个信心的成全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经过各样的试炼，那么第一步，然后各样的神的共备和找到了答应。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对神产生了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就是像亚伯拉罕啊，对神，你要他认识神的美善，你知道神是美善的，在万有不管外面眼睛所看见的事物是如何，都不能动摇他里面对神那个笃定的信心，就是神是美善的，他这里有美意，我要赞美。我要呈现，我要感恩啊！我要降服，我要顺服。所以他这个信心的功课又是极其极其极其难的。从我个人的经历，我分享两方面都是有这个内服。但是从我们现在集体的经历来讲，现在从新冠疫情之后，整个基督徒的观，整个教会的观点来看，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得扪心自问，第一个，我们是在顺服神的事实上，肯定是有亏欠，神要我们降服，要教会降服，教会没有降服，世人也没有降服，教会已经还没有完全降服，对吧？那你有降服，完全降服的话，就不会世界就不会出现这个光景，就教会没有完全降服，没有被将自己的意志变化为。这个舒然蜜语这样的甜美的柔细的在神面前这种情形，他没有想法，他是背叛， 像以色列人被盗一样，他教会他堕落之后，教会就是一个被盗背叛。那第二个就是信息，你看我们现在这样，在这段情形中，各样混乱的情形，美国的情形，中国的情形，各种病毒的情形，疫苗的情形，各种的情形，在这个情形中，我们信心也是受到了试炼。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神在成全我们的信心，经过这个过程，就是说经过这个艰苦的过程走，就是个人我经历了一些神对付。其实我现在觉得，现在什么新冠疫情啊，各种这个疾病啊、死亡啊、灾难啊，都是神手的管教。当然，我不否认天然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原因，有各种各样的。我们不是谈，我们谈属灵上，那从属灵上都是神在一个管教。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祷告如何一方面降服神，哪些地方没有降服的。哪些地方还在挣扎，所以我们就是要归因了和经历这个割礼，有哪些东西就是让我们过不去这个月牙。我讲了一段经历，其实我那段经历也是过月的，就不是说我信主得救了，我经历我也经历了一段都挺对付，但是我总是要有一个突破，我们总是要有一个降服神上，在这肉体的割礼上有一个突破，不是说之后就一点肉体都没有了，我们都有肉体，这是一个降服的问题。第二个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的信心的问题，我们对神的话是如何的宝贝，是如何的信靠，还是我们被眼见的事物，无论是当然这是他看到的美好的事物，肉体眼见的美好的事物，当然还有很多现在看到的很多不美好的事物，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拦阻我们对神话语的应许。所以彼得的经历很深刻，他讲的说我们要留意圣经，就是神更确定的先知性的话语，我们要留意这话语，如同有一盏暗处的灯，直等到天亮，我们就做得好。所以他这里这个时候我们在读圣经，从以色列人的经历来看，我们从很多其他的经历来看，我们真的是应该学这两个功课，一个就是说顺服降服，第二个呢就是信心。那在这里他回到这里，加表子孙刘辩子孙他这个经历如何运用到这里我现在一下子不能太好的联系上，但是这是我的感动，特别是现在。我们现在整个基督徒很多的光景，很多人就是读圣经还是联系不到实际，就读圣经是读圣经。今天我们好像面对这种新冠疫情啊，或者各种事，好像在生活实际中联系不起来，它其实应该是联系起来。我只是属灵上，外面我们都需要小心保护自己，运用神赐给我们的心思和各样的知识来保护自己。天姐有什么感动吗？我总结一下。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感动。
没关系。
就是我始终觉得。我知道神是可以要管教，但是神他不是说他不会降灾祸吗？可能是他允许这些管教发生，是为我们有益处。但是神是不是不会给我们这些？
这就是涉及到思想上的争议了。那个。干接性弟兄，英文叫 Harris Hagen， 他因为要讲医治，讲神医治神的旨意，所以他就是引用一个圣经学者的说法，就是说所有这些 这样灾难都是神允许被动的，不是神主动的。他是有这么一这种解释，他有这种解释。但是你我们综看这个世界上这个旧约整个记载那么多，我觉得很难说神不讲灾难，不管灾难。你比如说大卫犯罪之后，神说如果灾要灾，你要选哪里？总不能说是撒旦要降灾给大卫，耶和华允许，但是明说这三样灾难，被仇敌追赶多少，或者怎么，或者瘟疫，就是大卫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因为耶和华有丰盛的慈爱，要蛮有联系。他即使他选择了最有利，他知道他被仇敌追赶，可能更落在人的手里更可怜，但是他知道落在神的手里，神的管教更有怜悯，更公义。但是他那个耶路撒冷还是死了几万人。大卫最后说：“这个是我犯了罪，这与以色列这些羊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去杀他们？”但这个时候耶和华在就派了天使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时候耶和华后悔，说不用了，停住吧。然后这个时候大卫才在那个阿尔南什么神的禾场上看见天使撒了刀，才从神得了启示，要把那个地买下来作为献祭，给在那里献祭物给神，然后那个地成了后来好像是圣殿的地址。但这只是一个例子。我最近读阿摩斯书，神给阿摩斯好多意象，要说要降灾给以色列这样的灾，阿摩斯祷告说，这不行，这个以色列太幼小，承受不了蝗虫啊，又说这个灾，又给他看见异象那个灾，阿摩斯又不行，这个承受不了。那他这个真理，我觉得是要平衡的，就是有的时候是叫是因，就是说用佛教话就是因果论，用英文的话就是 cause and effect。有的时候就基督教叫播种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肉体里播种了，我们一定到时候会有人在肉体里收割。这是现在灵恩派一个比较综合的解释，他认为说，他说不是说神降灾给你，而是说你当时照着肉体播种之后，你所有播的种它都有个收获。他甚至他现在就是说，他们用这个解释来说，就是说现在新冠疫情啊，也不是说来自神审判你，而是说人类犯罪之后，最近这些人犯罪犯在一个地方，他们这个罪种下种子，最后到了大收获的时期。你无论是种下的，你要种菜也，你草长起来，你不除掉它也会收获，你麦子长起来它也会收获，你麦子长起来它也会收获，它这一种解释。但我认为我只是这三种解释分析一下，我认为神是可以，因为神是有主宰的，有权柄，神是公义的，神是可以审判，所以神可以降灾的。但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有这种就是说 cause and effect， 就是我们在肉体里播种。第二个呢，很多在先知性恩赐人看来，天堂有偏僻，就是旧约中讲了很多天平，就是说，他这个天平是这样的，他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的公益，或者我们行的公益正直的事，是这样的，他或者是我们的代表，是往上的，他就会撑住这个天平。那如果说我们行的公益是不够，或者我们代表也不够，教会也软弱，最后他的罪他就是。像天平一样的秤量，它的罪它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罪恶满盈。它满盈是这个天平，它这个神设计的一个天平一样。那所谓就是亚摩利人四百年之后罪恶满盈，就是这样，一直等着悔改不悔改，一直传福音或者让他们悔改不悔改，它这个罪恶一直往上累加，一直往上累加，它这个天平它就倾斜了，然后它这个等着罪恶满盈之后。这个神上帝设计的就是这样，罪恶满盈之后，他 他就倾倒下来，然后审判就降服，他是这样。所以很多的时候，比如再讲约珥书，这是耶和华要审判要灭绝的所那个尼尼微啊，他这个也是个天主，因为他这个罪和神的审判或者公义或者说义，他这个天平到一个地步，他已经快要 kill 他，要倾斜了，要马上神的审判就要降临，好吧？你以为四十日之内，几日之内，或者说忘记了，就要把灭绝了。所以神在怜悯中派了约拿去宣告。如果约拿宣告之后，你以为人不悔改，还是硬着心，他这个天平就会又再倾斜一下，就是你以为就会成索多玛，就被灭绝了。神是审判的，但是呢，他的天平这里一个尼尼微，这些人从老到少到君王都悔改祷告，他的天平，他这请接过来了，就神就拯救他。但一方面，他这个神设计的是一个天平，就如同多次提到天平，在先知性恩赐里，很多人在天上是看到神是这种天平制度，就说。你的公义代表和正义的事情和罪恶，它是到一个地步，它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今天所有世人基督徒都悔改，这个天平，它就比如说，假如我的右手是这个审判，对吧？是这个新冠啊，是审判。它这个因为前一阵罪的各种代表，我们悔改不够，它就撤出来。但是如果现在比如说基督徒都敢祷告。然后呢，世人也慢慢信主，然后又悔改，他慢慢一天天他这个变气出来了，他气过来，如果他这个新冠病毒就出去了。我跟大家常常来讨论啊，我说我不了解政治领域的事情，自然界领域的事情，或者说是医学领域的事情，因为他很多的阴谋论啊，各种情形让我们无所适从，我不知道，但是我属灵上我知道一点。就是当了 Rigney 一个先知，在天堂上看见他们开 party， 开心的很，就最近几个月的经历，他问主说：“怎么我们在地上新冠肺炎受罪，你们在这好开心？”主说：“在天堂人都知道天父掌权。”他就又问他说：“那问主说，这个新冠疫情什么时候过去？”主也没告诉他什么时候过去，主只是回答了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 ：Pray that the world prays， 祷告的让世祷告的世界祷告。他这个整个新冠疫情，他这个审判的目的就是让世人悔改之罪，无论教会啊，更多悔改更圣洁啊，或者世人更悔改。那他大家都在。想着啊，人的科学啊，或者疫苗啊，或者是什么解药啊，我不否认这里面有。但是如果你想了人的方法来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在灵里，向神悔改，向神忏悔，然后接受神或者认识神，这是神在对付的。就刚才我之前讲的对付个人的经历，现在神在对付集体的这个人类，对付人不去。找属灵的原因，不去找这个根子的问题啊，光在外面啊，政治领域甚至医学领域，光在这些最后不会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是神可以审判，你不能剥夺神是如果把神的上帝最后审判的权利啊都剥夺了，这是也是一个教一些教会的教导，那神是好的不得了。审判人不会，那还是上帝吗？不是上帝啊，他必须他有审判之权，他可以降灾。保罗说他可以把一团泥做成归洞的器皿，一团泥做成卑贱的器皿，我做成了把他们打碎，然后再重新做，他可以，他有这个自由，上帝有绝对的自由。
我觉得那个解决的问题很好，我圣经解释的也很好，我没有别的问题。
对，他这个就是这个公义和罪恶，它是一个天平，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所以他凡事都有个他有个制度的， 天上有法庭，但是我没在没去看到过，但是有很多先进恩赐的人讲，天上除了有神的宝座之外，还有专门的法庭，宝也有天父宝座，有审判，各种大大小小的事都有审判，很多的审判。不管怎么样，感谢主今天这个解决的问题和那个圣灵高亮的说话，我们得到一些亮光。我们继续努力，还是不够更深，但是我们一多祷告，希望下次读经的时候能更多得到亮光。
明
白。但是也有神都借着你们说话。阿爸天父啊，主耶稣基督，蒙福的圣灵，蒙福的圣灵，我们把今天晚上交通的仰望你，请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降服的心，无论是不信主的罪人，能够降服于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永远的生命，或者教会里的基督徒能更降服你，然后除去肉体，然后不向世界而活，而向你而活。也赐给我们信心，在这样各样的艰难的境遇中，知道你的万有互相效力，你是为了让多人悔改，但把他们带到天国去。你的美意，你的美善是何等的好，因为我们知道，我知道你只有借着环境才能借着苦难，很多人才能成全救恩，连我们主耶稣基督都借着苦难学习了顺从。为了这各样的，特别是新冠疫情的疾病之中死去亲人的，或者说经历各样痛苦的人，在这种苦难中，我特别祷告圣灵加强到他们里面人，赐给他们悟性，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也这样学习了顺从，而且这里面有神极善的美意，就是让我们能够回转向神，好进入天堂，得到永远的生命。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神的计划。
是，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做顺从的子民，让我们能更多的理解天父的心意。
对，
你的信，我们能够更多的得到神的祝福。保守这个时代，让更多的人能够转向主，能够一起祷告，让这个疫情尽快的结束。
对，
为主。
阿门。
主，我们感谢赞美。
阿门。
我们都看见主啊，你是伟大慈爱神，你是公义的神。
阿门。
这个世界真的是很败坏。这个满意，主啊，愿你降下，愿你降下悔改的灵，让全地都悔改。
对。
来到你的面前，的归向你啊！这个你就医治这地啊，医治这所有的灾祸啊！主啊，你是人在世上的自由，对这个是跟随你啊，对行走天路得到的上好，而不是沉迷于这些世俗的各种偶像和各种那主啊，请你怜悯，请你施恩啊，请你看着你所有的儿女们，还有不信主的人，求你的圣灵的恩典，也有明白啊，这些实际上是在患难和苦难当中的人，有许多的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差派更多的工人，庄稼很多，就是工人确实很多，求你感动我们每个人，主啊，能够传扬你的福音，能够跟随，感谢赞美，阿门，
阿门，
阿门。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